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又来到内湖堂跟各位分享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谈复活之后，因为这个内容有一点长，如果我们从四福音来看的话，内容确实很长，所以呢，我就把它分为两段。第一堂呢，跟各位讲前段；第二堂呢，我就分享后段。那这样整个耶稣复活以后，圣经上面的记载才比较完整。圣经让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在世上有40天。这40天的时间，他当然向不同的人显现。保罗说，向500人显现。而且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一半的人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圣经虽然记载的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还有这一群跟随耶稣3年多的门徒们，其实还有其他相当多的人。今天我就分享耶稣复活那一天，当天3次显现的圣经的记载。在7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的清晨，他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就知道，耶稣曾在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了7个鬼。一个鬼都让一个人可以活在痛苦、黑暗、罪恶当中，何况在这个人身上有7个鬼。各位，你可以想象抹大拉的玛利亚在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生命的处境吗？就好像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一样，我们那种生命的处境。当他身上的鬼被耶稣赶出来以后，他就定义做了一个决定，从那以后他就要成为一个耶稣的跟随者。他把他的生命奉献给耶稣，他盼望这一生都能够来服侍主，并且把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能够向其他的人去做见证。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以后，交给他一个使命。是，弟兄姐妹，你我在谈复活，谈耶稣的复活，那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想，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复活以后交给他的是一个使命。你我今天遇见复活的主，你的使命是什么？你需要好好想一想，你信耶稣，你跟随主，你的使命是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的使命是，他要去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去告诉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男人，这些门徒，跟随耶稣3年多的人，他们其实不信的，不信。你告诉我耶稣复活了，我不信。为什么耶稣会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先显现，而不是向这些跟随了他3年多、非常了解的门徒，耶稣向他们显现？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抽丝剥茧的了解一下，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是非常特别的，交给他这个使命也非常的特别。男人跟女人到底在耶稣显现上，或者在信心上，或者是在行动上面，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不是要做性别上的分化，我只是从圣经上面让我们看，男人跟女人好像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不太一样。我试着用我的能力啊，我的理解来分析一下。我们看抹大拉的玛利亚，其实不单是她，还有包括其他的很多妇女，其实他们从加利利就开始跟随耶稣，也就是他们跟随耶稣的时间不比那12个门徒时间短，只不过圣经没有常常提到他们。他们跟随主、服侍主，圣经说他们用自己的财物来供养这耶稣跟其他的门徒。哦，原来耶稣跟这12个男人 他们生活有很多的需要是被这一群妇女所供养，稀奇吧？非常稀奇，我觉得非常稀奇。第二个，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记载只有使徒约翰还留在十字架底下，其他的这十一个门徒都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而且其中还有一个门徒是把耶稣卖了，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这些妇女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们就在十字架的底下观看，不是看热闹，而是在那里看耶稣整个受苦的经过。这是女人，这是一群跟随耶稣的女人，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在这一群的妇女当中。好，第三，耶稣复活当天的早上，也就是他受难的第三天，你看门徒没有很快的要去坟墓哦，没有，而是这一群妇女带着许多的香料，他们一大清早就来到耶稣的坟墓，他们想要去膏抹耶稣。是，对他们来说，耶稣已经过世了，耶稣已经死了，耶稣放在坟墓里面，而这一群妇女并不因为耶稣已经死了好像事情就没了，他们还带着许多的香料，还要去服侍主。对他们来说，耶稣已经死了，他们还要去服侍耶稣的身体。就在这个早上，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当然，在耶稣向他显现之前，是天使向他显现。而天使显现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其实也有一点怀疑，他也不相信耶稣复活了，他甚至说，是谁把耶稣的身体，把我主的身体移走了，告诉我，我好去看，我好去把耶稣的身体拿回来。这是抹大拉玛利亚的反应。是，当我们没有看到，当我们只听到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其实都不相信的，连抹大拉的玛利亚也不相信。可是耶稣怜悯他，耶稣就向他显现，并且让他去把他复活的这件事情去向门徒们去告诉他们。弟兄姐妹，到底男人跟女人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有好多的不同。各位，我分析看看哈，你心里面想一想，或者你可以回应，或者你可以阿们。第一个，男人容易忘记他所领受的恩典。男人很容易忘记，他很容易忘记别人对你的好，但是姐妹不会。你对姐妹好，他们会记忆非常的深刻，姐妹们不容易忘记别人对她的好。但是你也不要随便轻易的对姐妹不好，她也很难忘记啊。第二，男人比较理性，男人比较是用想的，用说的，女人比较务实，她除了用说的，她还可以用做的。女人会用行动来回应别人对她的好。你看抹大拉的玛利亚，你看这一群妇女，她们知道耶稣对她们好，当耶稣即便过世了在坟墓里，她们仍然有爱主服侍主的行动。女人很怕亏欠了别人对她的好。第三，男人遇到事情总是容易退缩。所以各位姐妹，当你们家的弟兄男人，你发现他有一点面对事情危险困难退缩的时候，你不要大惊小怪，这就是男人。当碰到危险的时候，跑得最快的可能就是男人。女人却在遇到危险跟困难的时候，能够展现出镇定、勇敢面对，并且敬畏上帝。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女人越敬畏上帝。但是男人不是，越是在困难的时候，男人越容易离开上帝。第四，男人在爱主奉献的事上想得太多，非常的保留。女人对于爱主奉献的这件事情上非常的慷慨，非常的大方，毫无保留。还记得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吗？她曾经拿了一玉瓶的真拿达香膏，就在耶稣的面前把那一玉瓶的香膏打破了，用那个香膏来膏耶稣。其他身边所有的男人都在骂他，你为何如此的浪费？各位，你知道那一瓶香膏多少钱吗？那是当年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那一瓶香膏。各位，你的年薪是多少？你想想看，一个女人就在耶稣的面前把她一年的薪水奉献给耶稣，这是女人。男人想的太多。我曾经碰过很多的家庭，因为姐妹的奉献让家里的弟兄非常的生气。都是基督徒啊，不是弟兄还没有信主啊，都是基督徒啊。可是就在奉献的这件事情上，男人跟女人非常的不一样。第五，男人渴慕神的话多数都只用听的，平常追求的时间不多，他们只有时间听。可是女人呢，渴慕上帝的话除了用听的，他们还会用看的，也会和其他的姐妹们一同的来学习，共同的追求。他们盼望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亲近神。所以教会里面常常有许多姐妹的小组，而且姐妹们也特别喜欢查圣经认识神。教会里面好像弟兄都特别的忙，甚少有弟兄查经的小组，大家一起来共同追求认识神。昨天是世贤和建制的婚礼，在正道的时候不免又提到妻子是丈夫的帮助。各位，什么帮助？因为丈夫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常常需要妻子的帮助。我们想一想自己的家庭，到底是弟兄追求还是姐妹追求？你会发现弟兄们都非常汗颜。其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姐妹相对都比较追求上帝。可是弟兄们，我们不能因为如此，好像我们的特质这样，而我们就忽略了在很多事情上的学习、追求跟成长。姐妹们比我们更认识上帝的爱，姐妹们比我们更体会、更深的体会上帝的爱，以致姐妹们更乐意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姐妹在上帝面前所摆出的，能够成为我们弟兄的帮助吗？可以的，一定可以，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帮助者。他不是在你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来帮助你，而是在你真正重要属灵上，他要来帮助你。你知道，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的前文是什么？上帝告诉亚当，这个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都你都可以吃，唯独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讲完了这句话，然后就对他说，这人独居不好。各位，你觉得上帝到底在跟亚当说什么？因为上帝就知道亚当不会听上帝的话，上帝就知道亚当会去吃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按着亚当个人来说，亚当很难在上帝的话当中来顺服他。上帝要造一个夏娃成为亚当的帮助，可是很遗憾的，亚当在 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得着夏娃的帮助，而夏娃被引诱了。求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姐妹在凡事上或属灵上一定都比弟兄强，有的时候姐妹容易跌倒，影响了弟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不在乎于性别，而在乎于我们都非常的软弱，我们都是罪人。若在主里夫妻可以互相的扶持和帮助，那是最美的事情。这是在七日的头一日的清早，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所反映的很多的事情。第二，在耶稣复活当天的下午，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这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其中一个叫格留巴，他不是使徒，使徒里面没有这个人。耶稣变了形象在路上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一下子没有认出耶稣是谁。耶稣跟他们有非常深入的谈话。各位，如果你看路加福音24章，那里对这一段的记载非常的清楚，你从耶稣跟他们对话当中有非常多的了解，而这两个人的想法其实也反映了其他门徒的想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路加福音那里，这两个人说耶稣其实是个先知，但是他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也就是他们可以接受圣经所说的弥赛亚，那个弥赛亚的荣耀是彰显在这个先知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弥赛亚一定有能力，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而这个能力他们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了，感谢主。第二，他们还说耶稣的死归因于祭司长和犹太的长官官长，所以他们认为耶稣的死不是因为罗马人，耶稣的死是因为这一群犹太的宗教领袖。在他们的对话里面，第三个让我们知道他们素来所盼望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就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他们对于耶稣的拯救，他们所理解的是耶稣来要做王，要把他们从罗马人的手中给拯救释放出来，不是从罪恶当中给拯救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对于耶稣的拯救的理解是错误的。第四，耶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带着愁容？他们对于耶稣的死是面带愁容的，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他们过去所认知的耶稣要在地上做王做弥赛亚的这一件事情，他怎么可能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而且有人说他复活了，这样的传言谁会相信呢？谁会相信一个死人复活呢？耶稣在路上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理性理解传统来认知到底这位弥赛亚要怎样扮演弥赛亚的角色。耶稣说他受害，他这样进入荣耀是应当的。他告诉这两个人，耶稣死进入荣耀是应当的，十字架透露了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的作为。那天晚上，耶稣跟这两个人拨饼祝谢，把饼递给他们，这两个人的眼睛就突然明亮，看出原来跟他们一起走路谈话一起吃晚餐的是复活的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都需要被点亮过来，心里昏花，眼睛 黑暗是看不见主的。这两个人的眼睛突然明亮，看见主，明白耶稣所说的事情，可是耶稣突然不见了。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已经超越空间的离开这个场所。这两个人赶快跑回耶路撒冷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圣经让我们知道说，其他的门徒听到这两个人说啊，他们看见复活的主了，好高兴哦。不，这其他的门徒是不信，不信呢。早上抹大拉的玛利亚已经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圣经说他们不信。到了晚上，这两个门徒从以马忤斯赶回到耶路撒冷，告诉他的这些门徒还是不信。这些门徒今天已经听到两次有人对他们说，他们遇见复活的耶稣，他们还是不信。就在他们聚集的晚上，他们还非常的惊恐。刚刚的经文让我们知道非常惊恐。各位，你想一想看，从三天以前耶稣被捕，耶稣受苦，耶稣受难，被羞辱，被钉十字架，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现在是第三天晚上，耶稣整个受难的过程让他们惊恐。而这一群犹太宗教领袖会不会继续的去搜捕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不知道，但是仍然处在那种惊恐害怕当中。而已经两次有人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他们其实被惊恐深深的抓住，他们无法相信那个已经在坟墓里的耶稣是复活的。就在他们惊恐的当中，耶稣在他们当中显现了。耶稣向他们显现说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耶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弟兄姐妹，你遇到很多事情，会不会心里非常愁烦？解决不了的问题，像大石头一样压住你的心，愁烦得不得了。昨天晚上我接到两个孩子的电话，打电话告诉我他母亲的事情，说他母亲现在心情很不好，在外面都不回家，大家心里都愁烦。我打电话给这个母亲，但是他不接我的电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愁烦，耶稣来向你显现，耶稣来告诉你一句话，愿你们平安。耶稣又对这些门徒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还吃了一片烧鱼，证明他是有骨有肉，他是真实复活的耶稣。这是耶稣在复活当天的晚上向门徒显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门徒看到他以为是鬼，以为是鬼，圣经翻得非常的含蓄，说是魂，其实就是鬼。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三天以前死去的人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不吓死才怪。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你们就知道我是复活的主了。耶稣跟门徒显现，我觉得有好几件事情非常宝贵，值得我们领受学习。第一个，我突然发现男人对信心的学习是需要过程，需要经历的。眼见为凭是男人非常重要的，因为男人就是非常理性，男人很善于用分析来讨论事情。我 我们刚刚说了，女人的信心比较单纯，她可以没有看见，她就相信。姐妹们，没有看见，她就可以相信。她的心思是单纯的，而姐妹们的相信是带着惊奇，是带着敬畏，是带着非常坚定的信心。因为马可福音16章第8节，妇女听到耶稣复活了，他们的表现是出于信心的一种敬畏，并没有看见呢，他们只是听到耶稣复活。耶稣责备这些跟随他的男人，他们的信心太迟钝了，以致耶稣向他们显现，证明他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向门徒显现是为了要坚固门徒的信心。是我们说信的迟钝固然不好，但是这一群门徒总归见证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一群门徒总归是信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主，看见复活的主信了，总比始终不信要来得好。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处在哪一个阶段？是没有看见就信，还是在等候你要看见才信？还是你已经看见了，而现在信的坚定不移？你是信了，还是你现在处在太迟钝的当中？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求上帝帮助你，上帝一定会按着你的需要来坚固你的信心。男人固然需要看见才信，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圣经的耶稣复活的开始，抹大拉的玛利亚听到天使向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其实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是不信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真的亲眼看见了耶稣，他才真实的相信。所以不是只有男人看见才相信，女人不也是看见了才真正的相信吗？感谢上帝，上帝知道我们都很软弱，上帝知道我们都需要亲眼看见才能相信。可是对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门徒来说，他们有这个恩典，耶稣第三天复活就向他们显现，可以证明他的真实。今天如果有人跟我说，那你把复活的耶稣给我看，我就信了。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办？那只有求上帝怜悯他。我们也只能说啊，主说了一句话，那没有看见就信了，这样的人是有福。如果现在的人还跟你我要求说，你把复活的耶稣拿来给我看，我们也只能为他祷告，求上帝对他说话。我们也求上帝把那一个还没有看见就能够信的信心赏赐给这样的人。第二，耶稣向门徒显现说的话是愿你们平安。我刚刚说了，这对你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是，其实我们始终都处在很不平安的状态底下，现在疫情都还没有过去，在你我的生活、工作、环境还有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都充满着许多的挑战和不安。平安其实有非常多的意思，它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友好关系，它有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它也有我们里面面对生活环境和各样事物所需要的一种安全感。这些都是平安，这些我们都需要。但是耶稣在这里对门徒所说的平安可不是这些啊。耶稣所说的平安是弥赛亚的平安， 是唯独借着他的赦罪和救赎才能有的平安。这是一种生命平稳和满足的一种生命的态度。这种平安能够引导，在上帝的引导当中，在知道他掌管一切的处境底下，使我们对于发生各样的事情或者经历各样的际遇，我们心里都仍然有那种安稳的处境和满足的生命态度。因为你知道所发生的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由这位复活的主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耶稣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就是这个赦罪的平安，这一个救赎的平安，耶稣留下来赏赐给我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话。耶稣又对门徒说，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使弟兄姐妹，从世界而来的是忧伤，是痛苦，是罪恶，是败坏，是死亡。但是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或许我们现在还处在许多的苦难里面，但是耶稣安慰你，这位复活的主安慰你，他说你可以放心。或许你现在还无法解决你的问题，但是耶稣说你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一切。平安是属于耶稣的，平安是他所赐的，平安是从天上赏赐给你我独一无二的珍贵的礼物，这是世界所没有的。平安是耶稣经过死亡，经过复活这样的代价，胜过了这个世界，赏赐给你我的。这个平安其实是我们生命的非常大的保障。这个平安其实也是我们面对忧愁和胆怯最好的方法。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要面对许多的事情，有喜乐的，有哀伤的，但是总有基督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求神帮助你我，在面对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想到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即使是你在面对罪恶的挑战，你也要知道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对你对我来说都太重要了。第三，按着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耶稣复活了，是真实的复活，他不是鬼魂，他有骨有肉，只是变了形象。他可以从以马忤斯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你我复活出熟的果子。弟兄姐妹，虽然今天我们的肉体还要经历死亡，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他的身体已经变了形象。这是我们对死亡一个非常大的勇气，面对死亡而不恐惧于死亡的辖制，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跟耶稣的身体是相似的。耶稣复活成为你我对复活一个崭新的盼望。弟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取死的躯壳里面，但是神已经赐给你一个超脱这个躯壳新的身体。我们有勇气，勇敢，不怕死亡。我不知道我们还活在世上有多少的时间，但是当我们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求上帝把那个复活的真理、信心、盼望、勇敢放在你的里面。面对死亡是不胆怯的，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耶稣已经把死亡践踏在脚底下，以致我们这些属耶稣的人也不恐惧害怕。耶稣对这十个他所显现的门徒对他们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凡指着他所说的话都必须要应验。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并且对他们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其实有一段平行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这些门徒看，门徒看见了就喜悦。各位，你看门徒的心情其实是愁苦的、怀疑的，但是他们看了耶稣的手和肋旁，他们就转忧为喜。感谢神，这是我们生命的转变，因为你看见了复活的主，把你的生命转忧为喜吧。这是复活主所带来生命的恩典。耶稣又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当天的晚上，耶稣向这群门徒显现，他们就已经领受了圣灵。但是耶稣仍然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候那从天上来的能力，等候圣灵的降临，大规模的降临，圣灵大规模的作为，在凡属他的人身上所做那美好的事情。耶稣差遣他们，要他们奉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耶稣交托给这些门徒他们要去传福音的内容。弟兄姐妹，你要去告诉人什么呢？悔改跟赦罪的道。耶稣又告诉他们，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是传悔改赦罪的道的对象。传给谁呢？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所遇到的人，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做见证。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音。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是这样的真实，并且把一个重要的责任使命交托给这一群门徒。内容、对象，这就是福音的本身。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恩典，就是谁愿意接受，谁愿意相信，谁的罪就被赦免了。这是上帝要你我去在这个世代当中传递的福音。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所交付的那么重要的一件事，岂不是今天教会也应当看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愿神帮助内湖信友堂，我们看重耶稣复活以后所交给门徒的这件事，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被赦免了。这是神给你我的权柄，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福音的本身。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谢谢耶稣已经复活了，谢谢耶稣虽然如今坐在天上，但也与我们同在。让复活的主，这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带领我们，好把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传到这世界的每个角落。愿上帝把得救的人带进教会，让我们告诉他们福音的真理，上帝的爱，十字架救赎的大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